各位新虾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凯传还有美玲了，当然还有我们的温哥华信友堂的洪玉杰牧师再一次做客我们这里啊，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上一次呢，我们分享到非常精彩的地方，就是我们讲到耶稣之死，我们讲到呢耶稣被带到了大祭司面前受审，那大祭司最后没有审出在人里面的罪啊，就给耶稣定了一个罪，他自己说自己是神，是神的儿子，于是他就犯了健忘的罪，就可以按照摩西的律法被定死了。牧师特别的最后点题给我们讲到说，其实这就是耶稣要为我们全人类共同担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也就是最基本的一个罪了。这个罪就是我们人就是要想把自己的位置放在神的位置上，于是我们全人类都犯了这样一个罪。其实这个罪是耶稣呢为我们每一个人来担的。今天呢，我们特别请牧师来继续问我们讲啊，当时我们讲到呢，耶稣他送到大祭司那儿，最后定了这样一个罪，但是其实耶稣还是被送到了希律王面前和比拉多面前呢。牧师你能不能继续给我们讲后面这两堂会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里呢，在希律王面前，大家看到呢，耶稣一直是一句话都没说。其实希律王呢，从这个系统上面来讲呢，他根本没有任何权利的。那个希律王他本身也不是犹太人，而希律王本身他只是好奇，他听说过耶稣他所行的神迹，所以他就来要耶稣给他在他面前，你既然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既然有这个能力，你给我行两件神迹呢？在这里面可以看到耶稣完完全全不为所动，也不去做任何的事情。在这个方面呢，就说明呢，耶稣呢并不是说要满足人任何的好奇心，也并不是说他要表明自己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可以很轻易的，他要做任何的事本来是没问题的，但是耶稣不会，耶稣他要遵循他父的旨意，他真的是要走上十字架。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到呢，耶稣呢是把自己的这个能力各方面都把它收敛住，他真的是降卑，既成为人，所以他是在人的位分上受审。既然在人的位分上替人去担这个罪名的时候，他完全把自己放在人的这个位置上。所以当希律王要他显出他神性的一面的时候，他拒绝。当来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因为耶稣他作为一个以色列民众当中的是个底层的人士，他根本没有任何机会真正的接近到所谓的官府的上层。那这一次被带到了罗马总督最高首长、行政首长，真正握有实权的那位比拉多手中的时候，在比拉多眼中他是实行的是罗马法，而这个罗马法呢和这个以色列的那种大祭司的这种宗教性的律法呢还是有些区别的。而这个罗马法在上帝的位置里面也给予一定的承认，因为耶稣都说凯撒的要归给凯撒，所以因此在这里是代表一个世俗性的一种管理世俗事务上面的要代表上帝意志的一个方面。所以他在按照罗马法去审讯的时候，让我们大家看到比拉多根本就觉得他没有任何罪，所以比拉多是觉得完全是以色列人当中的一场胡闹，他以为他可以轻易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按照他来看是根本没有罪的，而且凭着他的权势他说话百姓也会接受的。但是没想到他说我要准备把他释放了，整个以色列人都反了，对吧？而且给他带上个罪名，如果你敢放他，你就是不是凯撒的忠臣了。那么这正好呢抓住了比拉多的一个所谓的软肋，因为比拉多他做官他也知道，如果失去凯撒的信任的话他就做不成，所以在这一点因着他自己个人的私利，他也就怎么样啊，放弃了他的坚持了，他就把这个无辜的人，他也明明知道按照罗马的律法上面不可能加上任何一条罪状的，他就牺牲一个无辜人的这么一个生命，这可以让人的罪性的又一次暴露。这也就验证了耶稣他自己说的话，当时因为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他说你知道我有权，既然可以办你也可以放你，你知道吗？所以你在这里呢，你意思就是好好跟我配合。可耶稣怎么说啊？如果不是上面把权力给你，你根本没有办法办我。最主要是这些法利赛人告法要把它变成政治上的罪名，实际上他是要反罗马政权的， 可是耶稣说他来到世上不是为地上的权利而争，他是为天上的，他是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如是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了，我也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了，因为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样子比拉多完全知道了，他根本跟他们的罗马法律上面的关于政治上的谋反罪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你这样那你来干什么呢？那你是王吗？很多人就以为做王的一定是想拿到政权，因为你拿着政权才能做王，那你怎样做王？你既然政权不是你最重要的主要目的，这样你还算是王吗？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是为此而生，而为此来到世间呢，我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说真理的人听我的话。那么在这里说他讲的王的意思，他是真理的王，真正谁要做主？耶稣要让邪恶去的，让真理做王，真理做主，这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为真理做见证的。而对比拉多来说，他根本不知道何为真理，真理是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真理和权力来比真是很可笑的，对吧？我有权我可以宣布什么为真理，什么不是真理，如果我没有权是真理，也会被人讲成不是真理，也没办法，因为真理是被人可以随意打扮的，可以随便被人改变的，这就是世俗人的想法。
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个地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那你说的很好，这个地方呢也都提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基督徒唱诗歌的时候讲哥哥他，所谓哥哥他希腊语翻出来为独楼地。为什么称为独楼地呢？因为这个地方是一座山，整个形状有点像人的那种头型，所以因此叫做独楼地。这个地方相传是亚伯拉罕当年献祭的地方，这个地方也在耶路撒冷的城外，最主要也是为了验证，特别是希伯来书提到的，因为牲畜的血被大祭司要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的话呢，那牲畜的身子呢就必须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在城门外受苦。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在这里表明他真的是被献祭用的那位羔羊，所以他血被献在那个殿里的话，他身子就在城外受苦，这就表明他为代赎羔羊的身份。当然提到代赎羔羊，最重要代赎对不对啊？代赎就替我们的罪而死。那么到底在这个圣经上有其他有什么方面的这种例证吗？其实很清楚，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以色列的民众很失望，耶稣没有成为他们的政治上的弥赛亚，可是呢以色列的上层呢也生怕他，因为是在以色列的民众拥戴为政治上的弥赛亚，会造成这个国家的动乱，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也怕罗马人找借口来镇压，由此呢想找耶稣做牺牲品为国家代死。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节有这么一句话，当年的大祭司该亚法说，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原来一个人死了其他人就安全了，一个羔羊为我们死了其他人安全了，所以这句话就被体现出来了。所以当耶稣最后被交出来的时候，因为当时比拉多说每年在这一定时候可以交出一个人来啊，从死罪里交出来，当时他说我就把耶稣交给你们嘛，结果他们不要，他们情愿要什么巴拉巴，还记得吗？所以呢因为耶稣去死，巴拉巴可以被交出来了。
巴拉巴是谁呢？
巴拉巴是一个犯罪的罪犯，本来该判死刑的，但是因为比拉多是想交出耶稣，可是他们不要耶稣，他们宁愿要巴拉巴，这说明人的心是很恶的，巴拉巴是真正的罪犯，而耶稣却是无辜的，所以在这些时候无辜的人去替那是真正有罪人去死，这个就又把这个意义给凸显出来了。所以多处是把耶稣去受死而我们不必去死的这么一个真正有罪的人，如果知道耶稣是为我死而我不必去死的人，就都得救了，这是真正的意义。
所以由此看来，其实耶稣啊，他的受死啊，真的不是像我们世人所想的好像是我们世人把他钉死的，或者说他真的没能力啊，是那些犹太人呢把他给处死了，或者是罗马兵把他处死了，或者是当时的比拉多他把耶稣处死了，很多人都有这个误解。但今天听牧师讲呢，在看到圣经我们就非常清楚了，是耶稣自己愿意把自己交付给死权，愿意自己甘愿走上十字架，因为这是他的使命， 他来到这个世界呢，是神自己亲自呢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就是为我们这些像巴拉巴一样的罪人呢，把我们去换出来啊，然后他自己走上十字架去死，也是替了我们的罪啊。耶稣被钉的时候，他在身上有一个牌子啊，这个牌子内容是表明了什么意义呢？
最有趣的就是说，这些文士和祭司要告发耶稣的时候呢，是觉得要把耶稣真的从以色列人当中除去，根本就是认为他甚至连作为犹太人的身份都不可以。结果没有想到处死的时候，比拉多居然给他立个牌子，说是犹太人的王。为什么比拉多这样做了？比拉多觉得被这些以色列人居然被捉弄了，本来想放也放不掉，一股气没地方出，就想趁机侮辱一下你们犹太人，我杀你们的王，你们既然要杀他，我就以你的王的身份杀掉，所以呢就讲就是犹太人的王。这个时候让法利赛人再次暴露他们伪善，他们除了凯撒是王，他们不承认任何有王，所以这里面呢再一次的说明犯罪的就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当今教会很多时候，如果只是向世俗的权势低头，放弃了在上帝面前长子的身份，是很可怕的。所以耶稣来说，他是为真理做王的，跟我们世俗观念做王一定是威风凛凛，权势无边，这才算是王的派头和样子。可是耶稣做王，他却来为人受苦，因为耶稣说的，真正在你们当中为首的叫做为小的。所以他说人子来，他不是要来让人侍奉他，而是乃是什么，他来侍奉人，并且为多人什么做，来受苦，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没有人像耶稣降卑到这样的地步去为人去受死，受尽了凌辱。所以在受尽凌辱的时候，可是那个牌子却用三种文字来宣告他是王。这三种文字就是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这三种文字可以讲古代世界里面的三种最高权威的象征了。因为在古代人看起来，希伯来文代表宗教上的最高权威，希腊文又代表文学文化啊、科学艺术上面的最高权威，而罗马是代表政治法律上的最高权威。这三种权威都能认定他们其实都应该附在什么，耶稣之下，用三种文字来宣布他才是真正的王。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这些罗马人呢，都为了扯笑他，你就要王吗？给你加冕吗？给你加冕加什么冕呢？就给他用荆棘做官，在这里是要羞辱他，可是在这里却说明耶稣他真是来到人的苦难当中。因为特别荆棘这件事情啊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在创世纪当中说，因为人犯了罪，地就长出了什么荆棘和蒺藜来。荆棘和蒺藜没有人喜欢，因为它百无一用，就是用它来做燃料的话，烟也很大，这个真的是人很苦恼的事情。这种情况下面呢，完完全全这个苦啊完全是罪生出来的。可是耶稣来到人的苦难当中，就像当年他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也是由那荆棘当中显现。所以在这里他认同受苦的苦难的在最终的那些百姓，所以在这里面呢有很深的一个代表意义，他真的是背负着人类的痛苦啊，来到人的世人的苦难当中。所以耶稣的死要表明着苦难的根源，他的罪将永远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明白，我们既要跟随主，我们就跟随主受苦的脚踪。耶稣说啊，若不与他一同受苦，就不能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的受洗礼，洗礼啊，很多人啊都不知道，洗礼其实是非常庄重也是严肃的，是与耶稣的受死与复活相连，表明我们与耶稣同死。我们只有同死才能真的同复活。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是我们是重生的基督徒。你怎么重生啊？你必须死，你必须为自己的罪，向着罪去死，不再在罪上有份了。这就是我们要舍己的意思。做基督徒实际上是一条要付代价的门徒的道路。这一点呢，我们当代教会其实尤其在西方的在这舒适环境下面的弟兄姐妹，往往这方面的认识就不够了。
刚刚牧师你讲到说，那些兵丁他做了一个荆棘的冠冕给耶稣戴，就是要戏弄他嘛。你说你是犹太人的王，但是现在都被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当时其实还有其他的兵丁或是一些百姓说了一些话，说做了一些事情去戏弄耶稣。那些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痛苦啊，一个无辜人，大家都知道清楚，他其实没犯罪，只是因为 达不到人们的期待，就成了人们的泄愤，或者是也成了官府的这个整个要除去的这么一个替罪的羔羊了。但是我们发现耶稣受死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从上到下都是一样的对他辱骂，这说明呢世人的罪是一样的。不像我们过去在大陆教导啊，犯罪的人总是统治阶级啊、剥削阶级啊，特别是美化底层老百姓的这种什么劳动人民，就是天然的好像就很高尚一样的，其实都是愚民百姓啊。所以在这里面就会看到呢，大家的辱骂其中集中在一点上，就是说你既然你要成为这当中要做我们的拯救，你要做我们的救主，你怎么连自己救自己都做不到？一个不能救自己的人怎么救别人？这是我们的常识嘛，你自己要强壮有力，你然后才能拯救别人嘛。常识里面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可是耶稣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耶稣来到世上，他真正从天上来的道，一定超越人们的罪恶的这种思念当中的任何想法，想都没想到。因为耶稣来救我们，他必须舍己，他不能走下十字架，他如果不受死，我们就不能得生。可是我们想法，你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你怎么救我？我上飞机的时候有一段安全广告，就是说安全的注意事项，讲万一飞机出现这个事故的时候，没有氧气的时候，氧气罩掉下来了，父母请注意，你先给自己戴好氧气罩，然后才去什么为孩子戴，因为做父母的都很着急嘛，为孩子，我急急忙忙要给孩子先去戴氧气罩，但是他就忘了，你要去给他戴氧气罩，你首先自己要有能力。结果没想戴了一半戴不下去了，原来他自己没有戴，结果自己没有救自己，结果也不能救孩子，所以你要自己戴好了，然后再给孩子戴。大家都觉得哇，这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自己要先保住你自己。你看一个人那个掉在水里，你去救他，结果你自己先淹死了，你怎么能救他呢？你保证自己不淹死，才能把他救起来。那这个只是常识，可是在这里就告诉上帝的救恩是个奥秘，这奥秘是被人们耻笑。所以很多人就以为哎呀，这个福音是很愚拙的。所以耶稣在这个辱骂当中他不为所动，其实他作为上帝的儿子，他有能力，他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听人讲到说，耶稣可以这么做吗？你居然说我没有能力吗？我救不了自己吗？那我怎么办呢？我表明我是神的儿子，我有能力，我是自己情愿自己是走上十字架的，我就先下来给你们看看，给你们看了让你们目瞪口呆大惊失色，以后我再重新上去让自己死的，也可以一样完成这个受死的任务吗？为什么耶稣就不这样做呢？那我们就告诉大家，耶稣他不给大家来做血气之争，这个是个奥秘。那些骄傲人让他瞎了眼，自以为得意，上帝就任凭他们去得意，在他们自己的骄傲里面。所以这个福音传过来，就是让我们这些真正能够悔改认罪人得到这个是上帝的救恩的奥秘。
其实我们真的应该从耶稣自己甘愿上十字架的这个历史史实啊，感受到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人现有的思维、现有的判断方式，其实真的是不对的，而且是非常有局限的。刚才牧师所讲的就是很多人都提这样的问题啊，你显个神迹吗？完了再上去啊，再死，这都是我们人那种血气之争啊，很多人就是愿意去做这种血气之争。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类的罪呢，越堕落越深，而且呢就到今天我们真的陷在罪中，我们甚至完全不知道我们自己的位分到底在哪里。我们每天都想着把自己变成神，要用各种的能力来凸显自己，让自己成为神的样式。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犯这样的罪。真的我们也看到耶稣，他不但在十字架上他是甘愿上去，而且呢他在十字架上他还讲了十架七言呢，而且还有两个强盗与他一起同钉十字架，在这里也发生了和两个强盗之间的故事啊。那我们想下一次请牧师继续来和我们大家分享。